愿耶和华成就所预言的话，神借着先知向众民所说的预言，你应当听。到神的预言成就的时候，先知预言的平安也必来到。旧约中的预言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创世纪四十九章的整章呢，都在讲一个主题，就是雅各对众子的预言，以及雅各作为父亲对儿子们的吩咐。那时候雅各快要离开世界，所以他把所有的儿子叫来，将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他们。我们从这一章的大部分内容来看呢，都是雅各祝福或者是说咒诅他们的每一个儿子。但是我们仔细来看里面的内容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当中除了表达雅各的个人情感之外，部分的内容也在预言儿子后裔未来的发展。这些预言当然也包含了神的启示，因为在往后的历史当中，这些预言很多都得着应验。有些学者将这一章呢视为一首诗歌，称之为支派谚语，因为这里说的众子其实就是众支派。由于创世纪四十九章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，所以今天我们不会研究雅各对每一个儿子的预言，我们只是会选取其中几个儿子的预言呢来作为研读。除了犹大要做王这个预言之外呢，我们也来看看雅各对其中几个儿子的预言怎样的应验，因为这些预言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。所以今天的内容呢，我们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部分。第一，长子流变不得尊荣，创世纪四十九章三到四节，西面立位，散居国中，四十九章五到七节。四子犹大要做君王，四十九章八到十二节。最后一部分，爱子约瑟多结果子，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。我们首先来看雅各的长子流便，在四十九章三到四节，经文是这样讲：流便呢、啊，你是我的长子，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本当大有尊荣，权力超重，但你放纵情欲，滚沸如水，必不得居首位，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，污秽了我的榻。雅各一开始的时候预言他的儿子流便可以大有尊荣，权力超重，理当是有非常好的前途，但是他因为放纵情欲的缘故，最终也得不着当有的祝福和尊荣。在当时的父系社会，长子拥有超然的地位，所以雅各当年想尽办法也要得着长子的名分。生命记也特别讲到，长子可以得到双倍的遗产，所以身为长子通常都会得到别人的尊敬，也拥有非常大的权力。不过到了雅各祝福流便的时候，流便这位长子可以说已经失去了一切的尊荣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流便的确因为长子的名分而受到其他弟兄的尊重，后来他却放纵私欲，跟雅各的妾毕拉发生关系，结果其他的弟弟都不再听他的话，流便这位长子的权力就慢慢的落到弟弟犹大的手中，就连犹便的子孙在众支派里面也是不出众的。按照摩西五经的律例规定，长子要献给神，可见长子的地位非常的特殊。既然要献给神，就必须保持洁净，可是 刘辩放纵情欲，任凭自己的私欲发动，就跟父亲的妾发生关系，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欲，一时冲动就铸成大错了。所以雅各的预言果然应验了，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流变之派完全没有影响力，也没有任何的先知、士师和君王处于这个支派。流变之派以后所得到的土地位于约旦河东，是比较偏远的地方，后来也被摩亚占据了。第二部分，我们来看看雅各对次子西缅和三子利未的预言。在创世纪49章5到7节这样讲，西缅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，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，不要与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咒，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西缅和利未这两个弟兄曾经在盛怒的时候杀害别人，所以父亲雅各非常的难过。雅各祝福这两个儿子的时候所讲的并不是好的预言，这里使用的是诗歌题材，第一句西缅和利未是弟兄就是标题，雅各将他们连在一起，因为他们用诡诈的方式在事件城杀了很多的人。创世纪49章5节的下半节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，其实就是指他们杀害自己的弟兄，残忍地对付他们的盟友的意思。这里是雅各对两个儿子的控诉。创世纪49章6节上半节就讲出西缅和利未得到的刑罚，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，不要与他们联络。这里灵是指雅各自己，心就是指的荣耀，也可以指肚，肚腹的肚，或者肝，肝脏的肝，也可以象征雅各自己。雅各不想跟两个儿子相连，所以跟他们划清界限。雅各为什么不想跟他们在一起呢？原因就是在创世纪49章的6节下半节，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，这也是形容西缅和利未杀害事件人的事。最后雅各在创世纪49章7节宣判说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咒，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各家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这里包含了咒诅与刑罚。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呢？其实我们可以知道，利未支派没有自己的领土，反而是分散在各支派的城里面，这就是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至于西面支派，他后来跟犹大支派合并，以色列进入迦南以后，旧约的其他经文很少提到西面这个支派。分地的时候，西面支派只得到几座位于犹大支派领土里面的城市，慢慢的变成十二支派里面人数最少的一个支派，所以这个预言也应验了。到了第三部分，就是雅各祝福犹大的段落，在49章8到12节，经文是这样说，犹大啊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镜像，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，犹大是个小狮子，我儿啊，你抓了食便上去，你屈下身去，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，谁敢惹你？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 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。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，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，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。这一段经文也是诗歌题材，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段落来研读。第一个段落是在创世纪49章8到9节，突出了犹大拥有超然的地位。雅各先形容犹大因着他的地位而得到弟兄们的尊崇，下拜就是赞美的意思，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，象征犹大可以制服其他的敌人，就像敌人见到犹大就会立刻逃跑，被犹大从后面用手抓住。除了在弟兄之间，雅各又将犹大比喻为狮子，这种动物是万兽之王，凸显犹大作为君王的尊贵身份。旧约圣经常常用狮子来比喻犹大。第二个段落是在49章10到12节，描述犹大这位君王将会作为首领。雅各将焦点从狮子勇猛的形象转到犹大将要成为君王，甚至是至高的领袖。圭和杖呢，都是代表君王，只等到细罗来到，万民都要归顺，就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弥赛亚。创世纪49章11到12节继续的讲到犹大君王的形象，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又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。这两句暗示了犹大这位首领所统治的土地必定丰收。葡萄酒和葡萄汁都象征了物质的丰裕，以致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，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，也有同样的意思。虽然犹大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，流便、西面和利未反而得不着这上好的福分，犹大却得着非常大的祝福，地位也是超然的。不过有两个方面需要留意的，第一，犹大也曾经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，包括不尊重列祖的传统和嫖妓的罪。另外，雅各预言犹大的君王角色，还有后来这个预言的应验，其实不完全是出于雅各的个人意愿，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拣选，是神的旨意。雅各的预言也是来自神的启示，所以神的预言和启示不是人能够理解的。就像为什么神不拣选约瑟为君王之派，反而选上了犹大呢？这都不是我们可以明白的。犹大将来要做王，这个预言的确应验了。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虽然是便雅悯支派的人，但是他后来因为不顺从神而被神厌弃，神就另外选立了犹大支派的大卫做王。大卫做王以后，他统一了南北，国家的情况才稳定下来。所以从以色列国的国势和稳定的角度来看，大卫才算是犹大的君王。大卫之后就是由所罗门接位，所罗门死后，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国，南边为犹大，北边为以色列。南国犹大当时经历了十九位的君王，当中全部都是来自犹大支派，就是大卫的家族。犹大最后被巴比伦所灭，百姓被掳，但是在七十年之后，犹大在波斯统治的时候回归国土，重建国家，所以雅各所预言的也都实现了。刚才我们也问，为什么神选立了犹大为君王而不是约瑟呢？ 我们也可以看看雅各当年怎样祝福他的儿子约瑟，这部分是在创世纪49章22到26节，经文是这样讲：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，是泉旁多结果的枝子，他的枝条探出墙外，弓箭手将他苦害，向他射箭，逼迫他，但他的弓仍旧坚固，他的手健壮敏捷，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，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，地里所藏的福，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。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，如勇士的山岭，至极的边界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，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。雅各与约瑟的描述是最详细的，在所有的儿子当中，雅各对犹大和约瑟的祝福是最多，是最大的。雅各甚至给约瑟比其他的弟兄多一份，因为约瑟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儿子。约瑟在年幼的时候便已经得到雅各的一件才艺，后来这个预言也准确地应验了。犹大的后裔和约瑟的后裔不但人数众多，之后更成为以色列南北两国的领袖支派。另一个来自约瑟的后裔是马拿西支派，雅各也曾经为约瑟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祝福，并且将上好的福分赐给以法莲，又预言以法莲将来比马拿西更为昌盛。雅各这样祝福两个孙子，其实想将他们归为自己做儿子，所以他们也跟雅各的儿子们一起分地，包含在12个支派里面。正如雅各所预言的，以法莲后来真的比马拿西强盛多了，并且成为日后北国以色列的领袖支派。圣经多以以法莲比喻北国的10个支派，南国就称为犹大，因为南国以犹大支派为主。从表面上来看，创世纪49章主要是提到雅各怎样祝福他的儿子，但是里面却隐藏了神的应许和启示，成为日后以色列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根据。在属灵方面，从雅各的预言一步一步的应验来看，我们可以再一次肯定地说，神的应许永不落空。虽然今天我们只看到神对其中4个儿子的祝福和预言，但是他所讲的全部都应验了，都成就了。雅各一生都在表达神的应许是可信的，神应许要赐福给他，并且无论他走到哪里，神都与他同在。到了现在，雅各离开世界之前，他发现神果然照着自己所应许的来做。雅各的一生都在神的赐福和看顾之下，一生都蒙福。让我们效法雅各对神的依靠，每天持守主的应许来生活，相信我们也会像雅各一样，成为神的应许的明证。